好吗？
好，
因为那个世俗的东西一下子就出来了，我还是先解释一下，再讲一下俗语吧。那个在这里打一些广告啊，从后面讲起，那些你们去，我听，因为我们周二有圣地，我们去今年年初去圣地的，我们周二有一个聚集庆祝圣诞，庆祝圣诞。然后师母不是他们就提到说，在北华给你们看相片，很多人都说好漂亮。如果你们又想去圣地的，我下一次我跟于老师会带团去圣地，是在2021年的1月啊、如果你要报名的话，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啊、已经有好一些人在报名，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来找我，要资料也来找我啊、我就从后面的讲起。明年12月呢，我们去乌干达广修。去乌干达不是向非洲人传福音，是非洲人教会，说非洲人的黑人的教会领袖请我们去，说向他们当地的中国人传福音。因为很多中国人他们不懂得怎样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因此呢，我们是受邀前往啊、我这个告诉大家，不用我们祷告，因为不接受报名了。已经才讲几个星期就满了，对不起啊，我没有来北华讲到。另外一个就是2021年9月去德国、意大利、再加上西班牙，我们去了旅游当中，我们也会去，比如说主日在罗马，主日在马德里，我们也会在那里参与华人教会的服事，这个也满了。OK， 另外一个2020年新几内亚保险，那这个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去。那这个是开放的啊、如果是教会的领袖，如果是宣教部的如果就是说你对传福音有负担的，你可以来找我。我们希望说呢，这个也是最近我遇到他们教会的领袖，就是新几内亚的教会领袖，他们说你们可以来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吧。其实所罗门岛的、斐济岛的都是说同样的话，这是什么？谁讲的话？圣经里面谁讲的话？你可以过来帮助我们吗？谁呀、马其顿的呼声，对不对？好，那明年我们有组这个团新几内亚短宣的，就是希望我希望你们带一些牧者、教会领袖，我们一起去那里看。然后呢，如果有负担的话，我们就领养，我们就跟当地的教会。就是本地的教会合作，然后开始中文的事务向他们来传福音。所以我希望北华也有这样一个负担啊，我们不止自己有服务，也能把福气啊能够为别人来分享啊。好，对这个讲到现在啊，我自己是有自己的事情要解决，对不起。OK，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请你不要告诉我今天是礼拜天，我知道今天是礼拜天。除了今天是礼拜天之外，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声一点，谁知道答案就大声一点。这圣餐主日，哇，很好，刚才我应该要讲说圣餐也不要跟我讲，因为是第一个月的第一周。还有吗？还有呢？复活日，是主日，当然是复活日，都不是要我的答案，所以啊，今天是是什么？哦，代降节，因为你用的字也跟我不一样，是答案是对的。代降节，我用的是将领节，将要领到将领节。刚才我们一直唱歌啊，一直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我们一直唱，还不记得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你知道吗？那首诗歌就是今天要唱的诗歌。今天是叫降临节，第一个主日，英文叫做 Advent 啊 ，Advent 啊，就是今天是 Advent One。在比较有礼仪的教会里面，它就会在桌面上就会有5个蜡烛。啊、就是不是7个金灯台，是5个金灯台。然后今天点第一个蜡烛，然后因为点到第5根的时候，就是圣诞节那一天点啊。那今天是降临节，其实呢，在基督教的年历表里面，今天是新年，今天是1月1号， 在基督教的里面，因为圣诞节不是圣诞节开始，是将我们现在期待大声宣告什么主，拿到了圣诞节耶稣的降临，然后呢我们还要再讲耶稣的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今天早上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不只让他庆祝圣诞，我们正是看到主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你，用我口中的言语，做我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蒙悦，帮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的名。我曾经读到一篇的短文，题目是你是何等的有福。让我将这一篇的短文读给大家听。这篇的文章这样说，如果今天早晨你醒过来，你还是健康，没有生病，你比成千上万不能够度过一周的人更有福。咱们是最能够感受这一句话，是真的。若你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凶险、监狱的孤独、迫害的痛苦或饥饿的苦楚，你比世上2亿的人更没有福。若你参加聚会时不怕人的威吓、逮捕、迫害或死亡的威胁，你比世上约30亿的人更没有福。你知道吗？世上有30亿的人信仰。若你的冰箱里有食物，身上有衣服穿，有房子住，你比世上75%的人更为富有。75%，580亿的人口，你比他们更富有。如果你在银行有存款，钱包里有钱，或者某处有额外的钱，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8%之内。恭喜各位，你们都是在8%之内，虽然你不是在那个什么500%之内。若你的父母仍然活着并且相爱，你是稀有动物，特别是在美国。如果你在脸上有笑容，我看到很多人有笑容，心中充满感恩，你是有福的，因为多数的人都可以笑，但却不会如此表现。如果你可以握别人的手，拥抱他们，或者按在他们的肩上，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可以为神伸出一只的手。然后这一篇的短文说，如果你可以念这信息，你比世上20亿不能读任何文字的人更有福。你在何等多的地方是何等的有福，是你所不知道的。相信这一篇短文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有它一定的价值，因为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是何等的有福。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篇短文中所提到的福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从与人对比的角度来说的，它的背后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假设，那就是我有你没有就是福。这文章似乎假设了那些生病的、在困苦苦环境下的、生活有缺乏的、不能读书写字的，与常人相比之下就不是那么的有。所以这篇文章的福观是非常物质化，就好像今天有许多人感到啊，个人经济不好，所以心中就不能够喜乐起来。难道我的问题是，难道我们的心情是完全受控于经济状态吗？不富有的人就一定不能够快乐吗？当然，富有的人就一定快乐吗？在我们今天要看的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1:39-56，这是降临节。那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主题提到好几次的，那就是玛利亚是有福的。伊丽莎白在42节啊，那里说她高声的喊叫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甚至玛利亚自己，在他的颂歌里面，他自己说：“因为神，你顾念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 称我有福。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去思想的，什么叫做福啊？当玛利亚在这里被称为是有福的时候，这里所提到的福又是怎样的福呢？那接下来让我们就从两方面我们来思考。首先第一方面就是相信和遵行神旨意的是相信和遵行神旨意的有福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如果你看30节到35节的话，那里你就看到说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然后向他预告说你要怀孕生子啊，生神的这个儿子。然后接着呢，特别是在36节，天使就给玛利亚一个证据，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亲戚，那个已经年老的那个伊丽莎白啊，已经不能够生育的伊丽莎白，有神迹出现，她怀孕。所以这就引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39到40节，那里就说，在那些日子啊，玛利亚就起身急忙前往山居，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伊丽莎白问啊。那玛利亚又听到说，天使告诉他有一个证据，你要怀孕，有一个证据是伊丽莎白不年老不能生育就怀孕了。所以玛利亚立刻急忙就赶着去，因为他想要去证实天使所说的话。当伊丽莎白当玛利亚来到伊丽莎白的住处的时候，伊丽莎白听见玛利亚的声音，玛利亚是他的亲戚，他认的那个声音。当他听到玛利亚到访的时候，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47节上说，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答，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这个胎是谁呀？施洗约翰。那另外第二件事情，经文接下去就说，伊丽莎白本身啊，但起初是她怀的胎在腹里跳动，然后接着呢，伊丽莎白被圣灵感动。高声，好像我刚才那样说，高声宣告说主荣耀降临。但是他高声喊，就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不只是第一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什么？那就是伊丽莎白怀孕了，成为玛利亚要同女怀孕的一个证据。那不只是这个证据，当玛利亚赶着去到伊丽莎白家的时候，有另外两个证据。好，一个证据就是伊丽莎白说的我腹里胎儿一直在跳动。然后玛利亚也被这伊丽莎白这个也被圣灵感动，我们看到这个母子对不对，母子都在为耶稣在做见证。特别是你知道吗，施洗约翰在肚子里就已经在为耶稣做见证了，他一生他的命运，他生命的目标，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来见证主耶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留意的，伊丽莎白被圣灵感动，高声喊叫，高声喊叫让你想到什么？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以后要在旷野里面高声喊叫，呼召叫众人悔改，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母子两个啊，所以在这里说玛利亚高声喊叫，不是就说他跟那个施洗约翰以后要在旷野里面高声喊叫啊，这之间的相似点呢，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他们都是同心在为耶稣做见证。那接下来我们来留意玛利亚这个伊丽莎白他所说的话啊，他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从这里来念，请我们一起来。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为何这事临到我呢？因为你温暖的声音一入我耳，我妇女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也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我们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再次我看到玛利亚是有福的。你看42节，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然后45节，这相信的女子指的当然是玛利亚，玛利亚是有福的。然后第二件事情，玛利亚蒙福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玛利亚蒙福？当然，玛利亚蒙福的原因 在父母中是有福的，因为他所怀的胎，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因为他怀的是神的儿子。那因此这个以利沙伯就对他说，我主的名气，我主。那这个主呢，是我们在这里不能够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希腊文的主在这里其实就是翻译旧约的耶和华亚威，希伯来文的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呢，当然我们说以利沙伯呢是被圣灵感动，所以基本上他一再预言，他基本上他也不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但是呢他受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不得了，你所怀的是神的儿子，是旧约里面所提到的以赛亚，耶和华要来，你看到没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声宣告，主荣耀降临，现在来到了，现在来到人间了啊！所以因此呢，他把玛利亚叫做我主的母。当然，这里不是讲到玛利亚有多神圣啊，这里不是在讲玛利亚的尊贵地位，乃是他所怀的那个胎，神的儿子，是神的以赛亚。然后接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三件事情：玛利亚的回应使他蒙福，在45节。这个伊丽莎白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我们说是上帝在拣选玛利亚，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从人的角度来说呢，玛利亚也是一个难得的女子，因为她是对神有信心，她是顺服啊，她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女孩子。如果你看经文，我们看回不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回到38节的时候，当天使向玛利亚预告说她将怀孕生子的时候，玛利亚自己要回复天使，你看我这里那个玛利亚说什么？你看，我是主的使女啊，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主的奴仆，我是一个不显眼的工具，我只是一个工具 ，I am nothing。我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啊，但是我是主的使女，我用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的身上。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顺服，一个绝对信靠的例子。难怪以利沙伯之后在45节就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首先我们看到谁是有福的，那就是顺服、相信、遵行上帝的旨意的人是有福的。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去年年底我庆祝50岁生日。其实呢，我告诉大家，从过去才告诉大家，在当中的时候不要告诉大家，就是过去几年其实我有点神经兮兮的，好像就是因为我面对中年危机 midlife crisis。因为你来到人生的中间了嘛，对不对？然后不止中间了，可能更多了。但是就是你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你不知道怎样走下去，对不对？你整天在怀疑自己，当然不是怀疑神的爱，没有怀疑神的呼召，是想说主啊，到底我前面的道路要怎样走下去？我不想一直过同样的生活啊，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那过去的几年，其实我有很多的挣扎，不知道神要如何带领使用我前面的20年，如果神还有给我20年服侍的机会，就是到70岁了。所以今年年初，我辞掉在卫理公会的正道侍奉与睡觉实验的工作，然后我就没事做了，在家里。等一下再讲，不是也没有没事做。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当你没有收入的时候你一直都有上班，然后你没有收入的时候，你会紧张吗？谁不会紧张的举手一下？所以大家都紧张。OK， 但是你知道吗？我以为我会紧张，但是我没有拿工资的时候，我在家里我很安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请大家留意，不是我，是因为省的工作，就是我发现我很安心。 你举我哪一个例子？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弟兄，他满脚他的鞋都是油漆白板，我就问他你干什么？啊，他说我在装修一个房子啊，我现在又在做房地产，他也卖车卖房子什么都卖。然后呢，然后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除了他跟我讲，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们年轻人不能够油漆，因为我们的心不一定。所以我请了两个老越南华侨老人，两个很有耐心替我慢慢的油印得非常的好，整间房子油完了。啊，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就吓一跳，因为我刚刚买了一罐的油，我家里的那个门框我要油漆，所以他讲是要超高啊。他说年轻人不能够油，但是没办法，我既然买了油，我就要去油。当我去油的时候，发现我真的是老。因为我觉得我的心很年轻，很能够油。因为我过去年轻的时候确实有油漆过房子，没有油漆几天不油了。我这次真的整个油好好的，我都非常的满意，好像赚了一样。 OK， 你知道吗？突然间我的心就安定下来。其实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想写书，我每次写了两段写不下，因为我的心不能够。然后今年呢，在三个月之内，我就写完了一本书。我没有想到，当然我谢谢这个是张那个张师傅，其实张牧师张师傅，可能张牧师的病是我害出来的。对，张师傅后来我不要张牧师看了，是张师傅给我看啊，然后张师傅也给我那个介绍出版社啊，所以现在正在印刷当中啊，这一本书。哇，他们封面真的弄得很漂亮哦！啊，是我没有想到的啊，请大家留意。当然，我过去23年教神学，当然啊，我有很多累积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说我能够把这本书写出来的是神的工作，不是我，是神的工作。当我们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也不是我的时间。我没有想到，我今年失业的时候，我就做另外一份工作，就是写作。所以感谢主，大概明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说啊新书介绍会啊，在这里跟你们分享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神也不断的带领我从神学教育开始转向神教。那当然以后我还会再教神学，但是呢，我现在给大家看到我的那个海外行程的时候，我想花更多的时间来做宣教的工作。今天到处我们就说到处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呼声啊，非洲啊，其实我们打算到底要去非洲哪一个国家的时候，我找了乌干达、南罗比、肯尼亚，找了南非啊，那里的人都跟我们说请他来，但是我们不能够去三个地方，我只能够去一个地方啊，那以后其他的地方还去，但是我一个人做不完。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以后你想带团去的话，你来找我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工作。好多的地方都很有需要，我们在说专家手头做工的人在哪里的，而且知道，然后我在这里让大家知道一下，如果你要多知道宣教的工作，你等一下来找我，我有代祷信可以给你跟你分享多一些的资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现在开始在做宣教的工作，我现在心知哪的越来越低，但是呢我心里越来越喜乐，很奇怪对不对？你有个叫心知哪越来越低啊你的喜乐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发现，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当我们像玛利亚一样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对不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计划和旨意。当我们知道明白神要怎样带领我们，可以怎样的使用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喜乐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其实生命里面，今天对我们来说，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这段就不讲下面了就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那些短暂的钱财、地位、权力，而是什么？而是成为神所喜悦、神所祝福的。当我们发现， 我们能够尽我们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像保罗一样说，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打的仗我也打够了，对不对？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那那个时候呢，我们正是能够毫无惭愧的来见主的面。所以有福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不是有钱的人。有福的人不是比别人有更多东西的人。有福的是相信并遵行神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方面，有福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那刚才我们说有福的人，第一方面是人的方面啊，我们要去相信，我们要去遵行。那第二方面呢，其实是从神的角度来说，不是我们，是神的主权，是神的这种的主动，那是神的那一种的工作。那在这就是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玛利亚的颂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伊丽莎白来见玛利亚，当玛利亚来见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被圣灵感动之后啊，然后就刚才提到讲那些话之后，玛利亚对伊丽莎白呢的回应就是一首的颂歌。那如果我们熟悉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话，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有四首的颂歌啊，里面很多的赞美诗歌，当然就是第一首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 Magnificat 啊，那当然也是四首里面最伟大的一首，然后是撒加利亚的祝福颂，有没有？那个是使徒约翰，他本来不会讲话，然后他们要不知道把他取名叫什么东西，然后他说不可以，要叫约翰，然后他就开始歌颂啊，主拣选的日子到了啊，然后天使的荣耀颂在旷野里面像牧羊人，然后西面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歌颂这个婴孩，有没有？都是歌，你可以看到说这四个歌颂其实都讲到神的救恩、神的救赎、神的大能。那接下来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玛利亚颂歌的内容是什么。首先他就以赞美来开始，你看，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尊主为大，我们知道就是把神把它看作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而且也是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的喜乐是什么？我的喜乐就是靠主喜乐，我有主喜乐。然后再接下来玛利亚告诉我们他喜乐的原因，为什么他喜乐呢？他说因为神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不要称我有福，因为那有纯人的为我做了大事，他的母是神。那玛利亚相信，玛利亚知道说他要怀孕，你要知道他还是童女，但是玛利亚相信天使的话，他要，而且他知道这个胎儿不是人的胎儿，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纯人，那纯人为我做了大事，玛利亚也为着这个要怀的这个胎感到喜乐，来赞美神，因为他知道说神眷顾他，其实不只是眷顾他啊，乃是眷顾了以色列所有的百姓，乃是旧约应许的一个意念。那这个诗歌主要的内容，玛利亚颂歌主要的内容就是神的眷顾啊，神照顾你。所以大家记住，圣诞节的信息就是什么？神来到人间来照顾我们，神来爱我们，神来眷顾我们啊，或者说 God has mercy on us， 神怜悯我们。这就是这个玛利亚颂歌的主要的内容，整个主题。神是怎样用他的大能来眷顾他玛利亚，甚至呢以色列出名。那很快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从几方面讲到神的那一种眷顾，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神怜悯。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讲到怜悯的时候，怜悯常常是讲到我们像不幸的人、讨饭的、没有钱的、残缺的，他向我们讨钱，我们怜悯不幸的人，对不对？但是经文这里说上帝怜悯谁？不是不幸的人，是敬畏他的人。那什么叫做敬畏他的人呢？如果你去看箴言书的话，在旧约里面智慧文学的话，敬畏神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然后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把那种对神因为他怜悯我们 我们给予正确的回应。那换句话说，在这里呢是一个不间断的循环。你看，神思念念我们，然后我们就正确的来回应，我们敬畏他，然后因为我们敬畏他，神怜悯敬畏他的神就更加思念，然后我就更敬畏他。你看到没有？好，那换句话说，这里讲的是一个整个基督徒的人生的写照。其实呢，我们首先我们被神怜悯，我们得到救恩，然后我们得到救恩之后，我们要正确的回应，我们就是敬畏他，让他尊主为他啊，以他为我们的喜乐。那这样的话，神就更怜悯我们，然后我们就更敬畏他。你看到没有？整个的生命是一定要这样成长。那当然，如果没有这样成长的话，哪里出差错？哪里出差错？差错的只有你，不会是上帝。对不对？上帝一定是怜悯。那现在是你有敬畏他吗？你有正确的回应他吗？那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必须去问的问题了。那第二方面，玛利亚说她用百璧施展膏。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也提到说，神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也曾经这样的来形容上帝的作为。出埃及记六章六节，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就是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工。上帝就伸出来的膀臂，那同一个拯救人的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希伯来人出埃及的那一位，对不对？现在又再次伸展他的膀臂来施行拯救，那就是借据了他的儿子。第三方面，当上帝在施行怜悯、施行拯救的时候，同时其实也在审判不义的人，也在审判不义的人。那在这里呢，玛利亚说，不义的人，不义的人是谁呢？是那个狂瞎、狂傲的人，那就是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说的那个骄傲的人，写给你说。说什么？没有神，有神存在。他说没有神存在，与神抵挡到底的这样的人。所以，既然与神抵挡自己的人，上帝要审判他。这一点其实在原来的和本的翻译非常有意思。他说：“那狂傲的人心里狂想，那个妄想，就被他就被神赶上。”神知道我们的意念，当你还在计划要犯罪的时候，神的审判可能说就到了。那接下来非常漂亮的诗歌，我们来看这一段那个接下来52到53节，有四个颠倒的次序，四个颠倒的次序它叫有权柄的四位，对不对本来有权柄嘛对不起，这个出不来，是剑打下来，本来有权柄嘛，他要失去他的高位，失去权柄，所以降卑。然后呢，第二句话呢，他叫卑贱的升高，贱向上还是向下？卑贱的升高向上，向上。对不起这个贱没有出来，这个向下，幸好还红色，红色向上。他叫有权柄的四位颠倒嘛，次序颠倒，然后卑贱的升高。第三，请赶快看，第三向上还是向下？他叫饥饿的饱场饱餐美食，向上还是向下？向上，向上，红色的，对不对？好，最后一个向上还是向下？你不要看，你看这里，你说他是向上还是向下？向下，你们真是聪明，看一下经文说什么。叫富足的空手怀，这个本来一个白色，这个向上，有没有？那这里呢是一个典型的希伯来诗歌的那个美丽的地方下下上上下，看到没有？所以一的一点这两个对应，然后二中间两个对应，然后这里进去出来，对不对？对不对？这个考大家，如果不懂不要紧。这个这样的格式，重心在哪？因为上次你读过神学好了，你不可以讲，是中间，重点是中间。换句话说，在这里的重点是神啊，当然玛利亚 但是她却成为我主的母亲，她却怀了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那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讲到两个相对的一种的这种的情况。那换句话说，神能够扭转局势，神能够扭转局势，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加入学校才会，我要受一些的训练啊。我看一些数目字，我真是吓死了。你知道全世界今天2018、2019，每一年我们有几百位宣教士被杀、被绑架，你知道吗？两三百、三四百，你说500-600都有，每一年，不是五年，每一年，全世界我们派遣宣教士。所以你想一想，我们今天我们有为宣教工作在祷告，有一些很困难的地方，中东的地方，共产。但是我们今天我看到有许多人还是忠心的在传讲神的话语。那最后玛利亚解释上帝为什么要这样研究，他辅助了，最后他说他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不忘记十年年，正如他对我们的列祖说过，怜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这个人就再一次带回我们到创世纪第十章，亚伯拉罕，我要祝福，要使你成为万国的父，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上帝那个应允他的承诺，你看从这个诗歌来开始，请大家注意，他怜悯，你们看到他怜悯，结束的时候他不忘记诗，上帝的怜悯开始，上帝的怜悯结束，你看到没有？圣经上帝从怜悯再开始，人一犯罪，上帝再找亚当，一直到最终，我们知道故事的结束是我们要回到天家，从此永永永永 ，We live happily after that with our Lord Jesus Christ， 对不对？我们就要幸福永永的与主同在。那我们今天，我们从玛利亚的颂歌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不只经历到神的大能啊，圣灵的大能，更重要的是她经历到神的眷顾、神的大爱，这就是圣诞节要去传扬的一个信息。那我在这里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案。2015年，很快我们一家人从西班牙搬回来，时间过了5年，所以我们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回去西班牙，我没有回去过西班牙5年的时间，想要再过几天回西班牙，就让我想起2015年我们回来，起初也是前面几个月也是没上班，为了休息，然后当然收入就有点紧张，因为回来这里要买东西，那里要买东西。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离开的时候给人用的那个冰箱呢，你知道那个冰箱里面有那个托盘啊，然后全部破裂了啊，就是说破裂了。那你托盘一破裂，你不能够放东西，你空有冰箱干什么？除非我不是像那个刘执事那样，那 DIY 啊去弄那个托盘。神很奇妙。有一天我们两个，我跟师母，我们开车去接我们的孩子，我开车开看到路旁有一个冰柜，开过去了，我车开过去了，哎，因为我什么紧急刹车，我跟师母说那个冰箱好像我们家里的冰箱，哎，是啊，我跟师母说是因为他在旁边嘛，他们在丢垃圾嘛，哈，他把 rubbish collection，然后他就在那边，我说师母你赶快下去，因为他在那边，你赶快下去，然后他就下去，他打开就哇，希望里面不是空的，他就哇，你知道吗，全部托盘好好，我说赶快的，赶快的，所有都的，我们都你知道吗，阿兰，我们很高兴省了一个买去买冰箱，但是不久后那个冰箱整个坏掉了。你知道吗？不是那个省那几块，那个省那几块钱不重要。你知道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那个感觉。你知道当时我们两个人真的上车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哭了。你知道我们感觉到什么吗？我们感觉我们被神拥抱，神爱我们，神眷顾我们， 你知道吗？那个呢是最宝贵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人爱我们，没有人关心我们，有时候我们服侍觉得很孤单，对不对？啊，有时候又被人拥抱，又被人骂。但是你知道吗？你受多大的苦，一直都不对啊！我只要神拥抱，对不对？我想点头的人，你们曾经某一个时刻被神拥抱过。我想，玛利亚在这个颂歌里面，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些礼物什么什么活动都不是最重要。我不说不要礼物，最重要的是那种感受到耶稣的拥抱。我们需要那个耶稣的拥抱，我们需要跟耶稣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不是请大家理解哦，我不是说大家哦，每一天我们祷告，上帝是定时的啊，你知道吗？不是每一天你都去都能够捡到好的那个瓜皮球。上帝有时候说你要用钱去买，你要努力工作，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天我们需要什么救护。我在看张牧师最近的经历的时候，因为我们很接近嘛，他说他什么事情发生就立刻告诉我们，学姐出来就告诉我们，你看到没有，上帝要把你健康拿走就可以拿走的，你不要夸口我还年轻。以赛亚书40章就是少年人行走也要疲乏，也要困倦，奔跑也要困倦。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神的救恩，神爱死了。所以不止我今天看到说神爱的是谁，不只是玛利亚，从接着玛利亚啊，大德来救护他，甚至以色列所有的百姓。其实有福的人不只是玛利亚，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因为圣诞节的经文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子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有福的人。有个故事这样说到，曾经有一个7岁的叫窝利的小孩，他在学习上有一点的迟钝，所以他朋友们擦擦眼睛讥笑他啊，因为圣诞节要到了啊，学校要演一出的圣诞剧，所以孩子们都在想，到底老师会给窝利怎样的一个扮演一个怎样的一个角色呢？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老师叫窝利扮演酒店的老板。然后当然窝利听到的时候非常高兴，因为他只要备注一句的话，只有一句话他要讲的，可怜你没有地方，一句话，可怜你没有地方。然后一下子他也记住了舞台。那演剧的晚上到了，礼堂又坐满了人，孩子们开始从后面走进来，拿着蜡烛，然后灯光也关了，把孩子进来的时候唱起来走主心，然后慢慢的舞台的幕布也被打开了，然后开始了闭幕。玛利亚和约瑟就来了，来到酒店前。约瑟说：“先生，我的太太不是很舒服，我们可以回间房间来借宿吗？”沃利这个酒店的老板已经为他要说的预备很久了，他也重复的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这个时候他开始说他忘记了他要说。然后这个大家都非常紧张啊，因为他脑袋是空的。这个窝利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月色也扮演月色的想要帮助他，开始走向马桥啊，就是然后开始他走向这个马桥。当这个约瑟带着玛利亚走开，这个窝利就更紧张，你们不要理他，你就看到他更紧张。然后呢他就喊出来，他说起来起来，在我的家里有很多房间，请跟我回家。那这个众人都很熟悉的圣诞故事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改变。那一年复一年我们都在庆祝圣诞，圣诞故事中的角色已经被我们定型了，希律杀人的杀小孩的希律是大坏人，东方博士是英雄，牧羊人是英雄， 酒店的老板是一个无情的人，我们常常将他想象成他在楼上连打开窗门下去都不想下去，就喊着对约瑟和玛利亚说，你们自己去找马槽住就可以了，不要来吵我。然后我们把那个酒店的老板想成这样，你知道吗？有人为酒店的老板打抱不平，说酒店的老板只有12间房间，并且住满了人，难道是他的错没有建第三间房吗？第四三间房吗？难道是因为要求所有公民回老家注册，因此使酒店住满了人，也是他的错吗？难道玛利亚和约瑟自己那么迟才抵达酒店，也是酒店老板的错吗？但是话说回头，这句话客店里没有地方，却是路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在耶稣之后的服事当中，耶稣不断地遇到酒店里没有地方的人。所以今天我要问弟兄姐妹的就是，你的心房里有空间容纳神的儿子？我不是在这里跟你布道，我是对基督徒说的，很奇怪，知道吗？很多基督徒的心里容不下耶稣，你被其他的东西所塞满，巴不得我们能够像玻璃一样对主耶稣说：“亲爱，我的家里有许多房间，请跟我吧。”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相信主，遵守神的旨意，直到神眷顾他的百姓，也让我们完全打开自己的心门，让耶稣占满我们心的空间。我心尊主为大，我心以我的救主为乐。我们接着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不是我们找到能力，乃是你把我们找，不是我们今天能够带着什么东西来到你面前能够讨你喜悦，乃是你选择用哪里。天父，当我们进入这个圣诞的季节，这个带领的节，这个降临的节，主啊，求你圣灵来感动，使我们能够高声宣告主你荣耀的降临。求你今天在我们新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在我们工作上，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传福音的侍奉上，我们能够让你做王做主。使我们一年过去，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我们知道说你与我们同行，你是我们的主，有主我们就感觉感到满足喜乐。请你恩待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圣体和宝血。